兆赫。后两点，这是一个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晚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对不起，我又用连线的。
没有关系啊，秋华姐。
哎呀，很感谢阿富，你看这么积极的为我邀约今天的特别来宾、哦。
对，今天多一个访问。
对，今天等于是有两个单元。
对、哦，两个访问。
对，那这两个访问，其中一个呢是阿富特别为我安排的。
对。
啊、因为我最近有点害怕，担心自己真的有肌少症。
对。
所以呢，阿富马上就帮我邀约这个。关于肌少症的医生，该怎么样啊、锻炼或等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肌肉能够再长回来？
是是是。
哎呀，真的，大家真的是好热心为我。
其实我觉得不止秋华姐了、对所有我们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年龄层都是比较偏高，所以说都应该要注意，要有这方面的医学的尝试了。
真的，如果你的肌肉不会有失哈、
是，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对，
那。最近呢，我的确是有感觉到我的肌肉有一点流失的感觉，大概长时间以来我都吃的不多，再加上我超过六点，最多七点以后绝对不吃东西的，人家都告诉我这样子你怎么胖得起来？还有人教我说一定要在睡觉以前一个小时，吃什么你知道？
吃什么？
吃这个叫做什么？Yogurt。吃 yogurt， 然后呢，yogurt 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你可以吃不甜的，等等，然后还可以再加什么加什么。我正要去看这个视频，这个人家传给我，有总共有七八种怎么样的吃法，
是
就在你睡觉以前的一个小时
啊。
我从来没有在睡觉以前一个小时吃东西耶，所以呢，瘦也是有它的原因呐、
对，
所以呢，我昨天呢。给人家吃一个贪吃，已经有多久没吃过这样的东西了？我昨天居然这么大胆，敢吃油饭。
油饭好啊，
而且里面又有味道，那个味道是麻油的味道。
哦，
哇，把我给吸引的，你知道吗？
还有樱花虾，对不对？
没有，
没有樱花虾，
因为这、
可惜了。
这是因为我们我已经多久没有到建成市场？以前的建成市场去这个怎么讲拜拜，那里有个观音庙。这是我小时候在建成市场的时候常去拜拜的。然后后来也有常去拜，到这几年我就比较没有过去那里哈。所以呢，真的有一点心里不安。昨天呢，刚好我们阿红提起，他提到说，哎呀，今天就是观音。得到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去拜拜，拜观音。好、第一要到延吉街那里就有可以拜观音跟拜土地公。那我们目的去拜观音。然后呢，他又提到说，哎呀，我们以前住的建成市场那个观音庙，我们最近都没有去。好、所以我想，对，太久没去了，我们今天就去。所以我们昨天出发就拜托那个宇飞是不是可以来帮我们这样子啊，结果他真的可以啊，我们到郊外去走一走的，结果就来帮我开车，然后我们就去了，就去拜拜，拜到那个观音这个华阴街的观音庙我就拿出1000块来添油箱，结果呢里面的这个 收钱跟开收据，我说不用开，他就非要开不可哦，嗯，然后就非要送给我们一盒油饭，
嗯，
跟一个寿桃，
哦，
你知道吧？
嗯，
那不拿都不好意思，他说一定要拿，
是是是，
一定要拿啊，你这个添油箱一定要拿，
是，
哦，结果我们就拿了。光拿到的时候，因为他说才刚送不久，啊，所以呢还热热的，所以一直闻到那个麻油的味道，哇，太勾引人了，真的太久没有吃麻油了，所以呢真的很想吃，但是我可以控制的，
哎，
我可以不吃，
嗯，
但是问题出在我们宇飞闻到这个味道
受
不
了了，
不住他说走，那我们就干脆到哪里，到站，
嗯，
去吃中饭，
嗯，
我们还没吃中饭，
哎，
就到金站，那金站的地下室地下街，我们就找位置坐，坐下来之后你知道实在很不应该，我们就吃那个，他就打开，打开一看满满的一盒，
哎，
真好香哦，你看，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自己去买什么，我说拿钱，我说哎，你们去买买你们要吃的东西，
uh-huh.
然后再大家再分啊，那个宇飞他要吃油饭，那我不敢讲说我要吃，那 Mindy 也说他要吃啊，结果看他们去买东西，结果油饭一打开，我真的忍不住，我就挖一口来吃，吃那么一口不得了，我没法停止
啊， uh-huh.
我就连好几口，
嗯哼哼，
你知道吗？我现在眼睛是什么颜色？
你现在已经红了吧？眼睛？
对。
哎呦，
你看这么容易。
秋华姐怎么那么敏感，上火了，
啊？真的太离谱了！
哎呀，
哎呀，所以这没有口福，你看看这么好吃的油饭，我吃了好几口，真的吃出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量。
那我来问一下秋华姐，
嗯，
这个油饭一定要用麻油去料理吗？
我不知道，只是我闻到它有麻油味，
啊，
所以但是它没有你所说的说有什么。
樱花虾
花啊，樱花虾没有，大碗也有，啊，因为观音生日不能吃这些荤的
哦，
嗯，
是是是，
嗯，
OK，
他得到的日子
那就是香菇喽，
也没有看到香菇，
香菇也没有，
对，
香菇是素的，
对，但是也没有，但是就很好吃，
嗯哼哼，
好好吃哦，那个饭粒哦，就是这 Q
粒粒分明，
对。但是很 Q
啊，
也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
那好，
真的有在够，也实在有够好吃。我要看盒子上面有没有电话，没有，没有。哪一天经过再来问他们是哪里订的。先来听第一首歌曲。
好，
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的应景啊，一个夏天的地方是安迪威廉斯唱的，
嗯，
那歌词中就有提到啊，有一个夏日时光的地方，即使那里可能下雨或暴或风暴，哎，的确因为我刚刚看外面可能要下雨了，
哎，
对，但是呢我依然感觉到安全又温暖，
哎，
就跟午后凉一样啦，听众朋友随时感受到安全与温暖哦，
啊，最近常常都在下雨啊，
对啊，
对，午后雷阵雨啊，台风
就不敢过来，
哎，
而且有两个单元哦，来的我讲话机会也不多，我就用连线的，
是
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安迪威廉斯为大家所唱的这首歌曲，
好的，
对。
There's a summer place where it may rain or storm, yet I'm safe and warm for within. That summer place, your arms reach out to me, and my heart is free from all care. For it knows there are no gloomy skies when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those who are blessed with love and the sweet secret of a summer place is that it's anywhere when two people share all their hopes, all their dreams, all their love. Thank you.
是由安迪·威廉所演唱的《Summer Place》，
对，
《激恋》这部电影是吧？
对的，主题曲，
哎，蛮好听的。
对啊，就很适合炎炎夏日午后，有没有？听着午后两点放这首歌，
是
刚刚好，刚刚好的优雅。
对对，
是林志玲的书。好，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看到有一篇那个文章啊，在讲说，就是最近啊 ，AI 半导体科技不是蓬勃发展嘛？哎，的确，因为我前阵子啊，也刚好就是学校因缘际会之下，然后就去参观了这个，好像明视还是啊，对，是明视，他们有一个那个虚拟摄影棚。对，那刚好我去年在看某一部韩剧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说有一些场景其实都是用虚拟摄影棚，然后结合这些 AI 技术等等的去打造出来的，不用真的飞到比如说啊荒野雪地啊或者是沙漠等等的，你只要在一个摄影棚就可以搞定。对，那去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哇，现在科技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啊。可是这些科技的背后呢，操作的人员他们是不是就必须要长期很专注的去看那些高科技的仪器呀，啊，比如说荧幕啊，摄影机等等的，所以就会导致现在的人有很大的问题是，他们长时间的使用这个3C 产品啊，荧幕啊，不用讲这些从业人员好了，光是我们平常人，你每天没事都在干嘛？
滑手机啊，
对不对？然后久而久之影响的是什么？你可能不会想要阅读，你可能不会想要看书，你就是看书看不到三行字，你就会想要拿手机出来了。
你讲对了，
哎，是不是呢？
像我现在都已经有一点懒了，你知道吗？以前还会固定看看书，现在就是也是如您所讲的，贪图方便，
对，
手机可以解决了，
对啊，
然后呢，书就比较不碰了，
对，
我都觉得有点自惭形秽了，
真的。我跟你说，我有一本书去年买到现在我还没看完
哦。
对，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好惭愧。好，那刚刚讲到这些问题呢，其实有专家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三 C 症候群。
是，
什么是三 C 症候群呢？它有几个症状你一定要当心。首先你用眼睛，就是你用眼过度之后呢，你会感觉到有干眼的症状，或者是不自觉的老板油 啊，就是不自觉的流眼泪，有没有？真的会哦，有时候我眼睛不酸涩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
啊。
对，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还有再来就是你的视力会突然觉得模糊，或者是没有办法聚焦。
哎呦，
对，因为你可能近距离的看手机荧幕啊、电脑荧幕或电视荧幕等等，然后再突然这样子要看别的地方，就哎呦，好像没有办法对焦吧，就有脱汤的感觉，有没有？
那这样麻烦了，你
要
吃那个叶黄素保养哦，
绝对要。好，再来还有你的眼睛疲劳嘛，酸痛、疼痛等等的，尤其会在下班后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有可能在近距离用眼之后眼睛会睁不开，就像我刚刚讲的。而再来你可能会影响到头痛，因为眼睛其实攸关到很多地方嘛，
因为神经有连结，
对，像你鼻子过敏也会也影响到眼睛，
会啊，
对，像我就是鼻子眼睛都过敏，哎，
哦，
他很多过敏宝宝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什么啊哪里身体不好怎么的，对，这个很正常，在这种湿气重的国家这样是很正常的。
是，
对，然后你有可能会因为长时间的看荧幕啊，导致你的眼睛啊后来对这个光啊有一点不适感，就你可能碰到这荧幕稍微的光，你就有一种啊眼睛要张不开的感觉了。然后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会患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是，
你会不想阅读，然后你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对，你的阅读的那个耐性也会降低，这个都跟很多很多有影响，都是环环相扣的，跟我之前提到的这个我们现在的快转文化也有一点相关了。好，那其实关于眼睛的问题，你要怎么样照顾？我们常常在讲，你一定要看三十分钟，你定点的看东西看三十分钟之后，记得要望远凝视十分钟嘛。
是，
对，你要坐久坐之后，你也要站起来动一动。
嗯，
那再来就是营养的部分，你一定要充足。
嗯，
对，叶黄素是绝对要吃的。
但是叶黄素有选择哦。
对，叶黄素要有选择哦，
你
要看，你
要认明哦，它是如果说有专利萃取技术，像我们的一样啊。
嗯。
那这样的话我跟你讲这就有保障了，
对，而且你剂量要充足，
嗯，对
对。然后重点是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配方，
是啊，
对，它可以帮助你的血管维系血管不会破裂，
对，
但是这个秘方是什么，我们保密啊，
对，这个叫做秋华姐不讲，
对对，就是我们老板的小心思，时尚可爱小心机。
哎，对，怕人家学。
对，嗯，但是我觉得阿富哥讲过一句话很对啦，你说过你会说话，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对，
那我也曾经在节目上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就是有一次啊，那个刚好提到说我有干眼症，然后秋华姐就是一个很细心又很体贴的人嘛，她就是想到说有干眼症，我拿那看我们的这个叶黄素给你吃，我拿我们优尼士给你吃吃看、嗯，然后我就吃了之后，哇，我整个屌屌哎、欸，我就开玩笑，薪水要回捐，就定期要回购那个我们的优尼士，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干眼的症状、所以我们全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以前就比较知道眼睛要怎样的去照顾，
对，
然后再加上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做过比如说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或者是像我一样有近视雷射过的，
要注意哦，年轻人现在很多去做近视雷射手术、那个做完之后铁定干的，
绝对干，
绝对干，
干上加干，
干到爆。
对，我本来眼睛就已经很干了，有没有？然后
你没去做吧？
我做了、对啊，
你做雷射了？
我早就做了、我来节目之前就做了。
难怪我就在想说，你一直讲你眼睛干，我想说你那么年轻。眼睛怎么就干了？才二十多岁啊！
我本来眼睛就偏干，就是快要到干眼症、但还不到干眼症的症状。对，然后我有去做检测啦、然后那个当时的检测就说，你的那个泪液的那个指数啊，是还可以做雷射啦。然后因为我真的太受不了了，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给他做下去吧。
那你那时候度数很深吗？
嗯，度数有一点哦，600多跟700多。
哦，那要做了，
对，而且有视差。
那大概你超过500就算深度近视了、
对啊，我是，而且又有包含了这个散光啊等等的、对，然后我之前会戴隐形眼镜哦，要特别强调一下，如果说有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你有散光的真的要去买散光片，虽然比较贵，可是对你的眼睛是有保护的，不要开玩笑，
真的，
因为你如果用度数去压你的这个散光的话，你的眼睛只会越来越惨，
是，
对，所以我觉得你宁愿多花一点钱照顾好你的眼睛、你也不要就是用其他的方法去避开它，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眼睛的保养品啊，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哦，
脸都要保养了、眼睛更要保养、
哎、眼睛是灵魂之窗、
是啊，
你有人就做过调查嘛，就是说你身体的五官、
对，
耳朵啦、鼻子啦、嘴巴啦、眼睛啦、各自有不同的功能、
对啊，
如果只能选一个，
嗯哼，
保存的话、绝大部分人会选择
眼
睛，
对啊，
你吃东西没有味道无所谓啊，你只要那个吃得饱，不会让你自己这个饿毙了就好了、那鼻子闻不到味道，你顶多就是体会不到它的香味嘛，
对啊，
可是相对的你也体会不到臭味啊、可是
对，
眼睛如果看不见的话、那就姿势体大了，
是啊，
不能开玩笑，
真的，
尤其后天失明不是闹着玩的，
真的不是，
后天失明多半是年轻人呢，现在很可怕，都是因为3C 产品，你刚刚讲
的没错，
一定
要
小心
啊，是的，
好不好，
没错，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吗，
好，
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叫什么呢，张惠妹所演唱的《站在高岗上》，哎，这首歌曲是很激昂的哦。那大家一起来动一动吧，起来活动活动。
天呢，听众朋友进去我们的脸书或者 LINE 看一下，我有什么理由怠慢呢？所以有听众朋友告诉我说，秋华你太累了啦。年轻到现在我看都一天也没有停留过，
真的
啊，不敢当。我的工作算是轻松。
秋华姐算是一个转动的陀螺一样。
哦，是吗？
一直不断的旋转嘛，好像都没有停嘛。
哎，不敢当，
辛苦啊。
因为这也是一份我喜欢的工作，
对，
所以不觉得累。
哎，这个最重要。
有时候节目，这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连节目里面的歌你都要自己选。
对，
都没有给宇飞他们去选，原因是因为。这么长五六年以来，歌也都是我自己在选的过程当中，
对，
听众朋友还算是喜欢。那长时间下来50多年了，哪一些歌呢会让你们也会跟着唱？我大概都清楚。好，如果宇飞他们来选的话，尤其是阿奇的，就是比较艺术感觉的，你们。喜不喜欢我不知道，节目中也都很少播嘛，哦，所以很抱歉，我都占用了。
不会啦，秋华姐，
所有的歌曲，
你这个是帮我们担了我们应该担的工作，你比较辛苦一点。
哦，这句话
真的是轻松多了。
你听我说，这句话这个听众真的，他难怪他有这个知识，他是在广告公司工作年轻的时候，
是
他说。一般做广播或者广告公司有很多要上电视的稿子，什么都是公司的人，就是属于制作单位要去写要去整理的。结果秋华你怎么会是全部你自己一个人在处理？没有啦，属于是阿富他们自己负责内容，讲的内容是他们自己负责。
对，
阿富也是好。哦，这个立言他们都是只有我自己要讲的，我部分这一部分我自己准备。那歌曲的确是是我选的，但是单元呢也是我讲大纲我要的是什么。好，那阿布呢就帮忙，比如说空中学堂，当初也因为我两个小孩选科系的时候，我没有不敢给他们意见，由他们自己去选，所以没有学以致，没有学的然后用得到，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就有点后悔，所以我才想说，好，我们来设计一个空中学堂，来邀约各系的这个怎么讲，系主任或者是副校长啊等等，来上我们节目，告诉我们这个科系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去实习的话将会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实习方式？将来你对这份工作会不会？当做你一生的工作，你才能够判断嘛。当初我的想法是这样，没想到我们阿富把它安排得更精彩不只是只有一个内容而已。所以说空中学堂到现在我们还是存在，现在变成是很多演讲家，
很广泛，非常广泛，
对，演讲家出现
哈。对，
好，我希望你们到我们的脸书去看一下，我看了以后我有什么理由怠慢？你看看这个女生，哎呀，没有两只手，没有手，没有胳膊，右腿又是用那个怎么讲一只，你知道吧？然后呢，整个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变成这样？整个身体是歪一定的嘛，没有手给两只手来扶腿是一只是一只的过程当中，身体难免就会歪掉嘛。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这个女生的勇敢。这个身体的状况之下，他还用他的脚趾头夹着笔写东西，用他的嘴巴来
咬着笔，
不是咬笔，咬手机。
哦，
我真的实在太佩服了，各种各样，然后各种的那种训练他的仪器，他都接受人家帮他然后来训练他，让他腿。就说只有剩一只腿而已，他以为要训练他腿有力量
是
才能走，还可以走哦，是一只他照样可以走，可以蹲，可以
是，
所以还有什么理由怠慢？你说是不是？
是。
所以礼拜天呢，昨天我们不就去拜拜嘛，拜完之后雅芳打电话来了就问我们说有没有事要不要出去 到处走一走啊，或者是晚上一起吃饭啊等等。因为亚芳要把我一定要让我胖起来，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胖起来。所以呢就跟我说，前两天我们去吃那个自助餐，哦，看你吃那么多，这是我从来没看过的。今天晚上我们要吃什么呢？他就问，他说我想了一个，但是呢不晓得你喜不喜欢，问我了。好，那我就说什么呢？他说火锅。
火锅？
他说我吃菜，那你多吃肉。这家火锅你很爱，因为它的肉你说最好吃。所有的火锅的肉，他的肉你最喜欢啊！听了这个话，我真的感动到不行。后来呢，我们时间还早嘛，我们到了金站，然后吃了油饭，又吃了什么？我们就是他们各去买，先买什么？买玉米汤，然后来配那个
油饭。
对，吃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回家了。回到我们家，回到我们家，我是要雨飞来教我这个有一些东西，就是在。或者是脸书里面啊，有一些东西我不太懂怎么样转，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转不到我们的这个脸书跟带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叫他来教我啊等等。结果一来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刚刚停车的时候让你们下车，你看看好像有那个健身老师进到你们地下室的那个健身房。他说后来我就探头去看一下，你们健身房很棒。哎，秋华姐，你为什么不到健身房去做健身呢？
对呀、
啊。哦，我听他这么一讲，我说好像要请老师吧。我自己怎么会呢？我自己也站不稳啊，对不对？
对，应该要请老师。
对，然后他就说，那你就请啊。那如果简单的啊，等到我有空，好好好，他就来了。然后他就说，我下去看看，叫Mindy带他下去，然后我就下去看。看完之后，他说有好几项，秋华姐你可以做。你可以住，所以呢，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先来陪你，然后你先做个几天，你就一定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你知道吧？我才拜托谁？你知道弄玉？
哎，
林中岳的太太前不久跟我见到面了，两个夫妻我们一起吃饭，见到我的时候坐在我旁边摸我的手，结果一摸着，秋华，你瘦成这样子。怎么可以让自己瘦成这样子呢？我脸看不太出来，只有手背，你知道吧？跟大腿。结果呢，他说不行，你这样不行。我们楼上呢有一位太太呢，她现在呢，她六十几岁，她也感觉到她好像就一直不见了。她现在请一个老师，每一个礼拜来两次教她，一次两个小时，来教她怎么做这个训练她的这个肌肉。然后呢？他就跟我讲，昨天我就打电话问他，因为雨飞跟我这么一讲呢，我好像有必要请一个老师哈、哦，要不然怎么好意思，这个叫雨飞一直来陪我呢哈、哦，所以我就想说，哎，要不然我来请好了，就问弄玉跟我讲什么讲，他帮我问了，他说你的人是很省的人，我们跟你相处都很清楚，你对别人慷慨，但是对你自己呢？就有一点点省，好，说我有点，我说你干脆讲小气好了、可是你对别人不会小气啊，你对你自己小气啊，
节省是美德嘛。
他说我对人不小气是吗？OK， 好。
对啊，秋华姐很喜欢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然后热闹，然后抢着付钱。
真的，
秋华姐会这样。
对，但我觉得秋华姐健身的钱不能省，
不要省哦，秋华姐
健身钱不能省，真得
上课。结果你听听看，如果是勤劳，那是专家，
哎，
他是专家，
一对一，
对，一对一，多少钱？你猜猜看，
少说也要个在台北的价位，可能也要1500-1600吧。据我所知，
不止哦，
不止，
不止哦，我估计要2000以上哦。
没错，2500一个小时。
你看
啊，因为是比较特殊的，
台北它成本也比较高，
对，而且是特殊的，
2500哎，所以说他们家楼上。那个太太一个礼拜老师来两次，一次两个小时、就1万块，那个月是不是要5万？
那效果怎么样比较重要？秋二姐别看那个价钱嘛。
对，没错啦，但是呢我呢先自己来练练看，也许我自己 去念个几次，自己就可以了，也说不定。
但是还是要小心啊，秋华姐。
对，会，我一定会请玛丽安或者 Mindy 陪我下去。不好意思，一直打扰这个宇飞。宇飞也跟我讲，他说我不是专家，我只是自己做运动而已。
对，
我不是专家。
是
专家的话，他是有懂得你身上的哪一块肌肉
对
比较弱，他懂得强烈的去训练你那一块肌肉。
对。
所以说就等于是真正的专家了，你知道吧？所以不管怎么样，没有多久以前嘛，我一切都还 OK， 现在只有大的两个胳膊比较没有肉，所以我自己就很紧张，以为是肌少症，认为是自己肌少症，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些，目的就是要告诉所有听众朋友，绝对不可以太慢，年纪越大你越要动，所以呢一定要训练让你的肌肉每一块都很健
壮。对，
你知道吗？很有力，很健壮。
哎，
你知道吧？我现在还在做另外一个运动，等一下有空再告诉你。
好，
并不难，好不好？
好的。
好，今天有两个单元，对不对？
对。
多久以后要开始？
差不多，我们放完一首歌之后，就要开始先访问阿芳了。
哦，真的。
哎，对。
好，我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啊，叫《霍尊》。
哎，对。
刚第一次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的好歌手。的时候，他唱的一首叫《卷珠帘》。
卷珠帘。
那节目中我们有播过，是直接单独就播他的，但是他有故事，我们听一下，好不好？
好啊。
一个人有了成就，还懂得感恩自己的母亲，
哎，
他讲的自己母亲的那种了不起的过程，我觉得好感动。
是。
你知道吗？我之前没有被我自己的家人称赞过，哎。不管我多笨多差，我也还在一个广播电台做节目，我自己真的自己人从来没夸奖过我。哎呀，所以讲嘴巴笨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从来没有被夸奖过，你知道吗？哎呀，都是听众朋友给我很大的鼓励。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霍尊他所唱的卷珠帘。
好的。
我是上海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是大二开始写歌的，大多数的音乐天赋我想都是来源于我妈妈的吧。从我记事起，我是跟我妈妈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的，在她眼里我永远只是一个孩子。
霍宝贝呢，从小就非常的我，反正要是我在她面前消失十分钟啊，她就妈妈妈妈的没完没了了，着急的不行。
我妈以前是太平洋歌舞团的一个当家歌手，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个天生的一个艺术家，他喜欢放一些老派的歌，所以耳濡目染的，我现在形成的这样一个风格也是会有他们的影子吧。中国好歌曲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只要获得导师们的认可，我想我能弥补我妈妈以前的遗憾。
帅吧，
帅，
帅吧。
寻寻憔悴。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常常把这个掌声好不好？哇、
wow. ！谢谢谢谢。好紧张。我叫霍尊，今年23岁，然后是一名大四学生。谢谢。
我想说，真的，你真的特别特别棒，演得非常好，是在你这个年纪可以写出这种韵味的歌。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细节。
好了好了，细节就别说了哈、
对，因为这是节目的片段
了。他是参加那个歌唱节目，
对，没错。
然后有唱有说，
对，
然后评审还有对他的评论等等啊。
我当年有看这一部哎、欸，所以知道这个、我有看、我第一季跟第二季都看。
是是是，
对对对，这个节目我看，所以我知道。
是是是，好，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我们下面的单元了，就要连线给阿芳啊，来，我们七海游侠啊，开始啦。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好，出发啦！今天阿芳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现在请这个阿芳上线啊！来，阿芳你好，
阿富好，
旁边还有丽妍
好，
丽妍好。
来，今天呢很欢乐，听说等一下要去看牙齿哦，我们就要赶紧快马加鞭了啊！
因为我3个礼拜前拔了2颗牙，
哎呦，
后面那个大臼齿，因为我有牙周病嘛，然后撑了很久，其中有一颗已经歪到变成。向外90度了，
哎呦，
不拔不行，因为妨碍到我那个舌头跟那个
了解，
就是里面的那个咀嚼的那个作用。
那你还得要植牙哦。
我现在就是还在看，因为今天不讲我个人的事情了，咱们来
就这个节目有一个魔力，会不知不觉的分享自己
的事，因为我们关心你嘛。
对，
怎么话是家常来了嘞？
不会啊，我觉得听众就是喜欢听大家话家常。
对对对，我们就是喜欢话家常嘛。
对，
因为刚刚阿富通知我的时候，我在家里等着要出门，你知道我现在人跑到那个牙医的对面这边有一个。淡水捷运站附近有一个，顺便介绍一下，有一个古迹，它叫做隐山寺。那个隐是那个仅有的仅，把人这边去掉，右边加一个耳朵。
是。
它叫隐山寺，它是福建汀州同乡会在北台湾的一个据点。那他当时是把他们汀州的一个叫做定光古佛，那个佛像啊移到这里来，然后在这边设了这个庙之后。然后就把那个汀州乡会也安在这里，所以它算是一个福州聚落在淡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者。
是，
那整个庙的那个形制是非常古朴的。如果大家有到淡水来玩的话，距离捷运站走路大概5分钟就到了，大家可以到学府路的银山寺来走一走，逛一逛。
OK，
对，我觉得蛮有古味的，因为它整个的庙的那个形式是很完整的。
OK， 的建筑形态就是那种传统的福建地区的那种建筑，闽式建筑是吧？
闽式建筑，对，闽式建筑，它上趟的屋瓦是那种比较密集排列的那一种，
对。
感觉上就是有那个古味存在，然后它的那个山基，就是它的那个屋顶的那个檐翘的部分是很秀气的，
好棒！
不像我们一般的那个庙看到的是比较粗重的，它这个是很秀气的， 一个飞跳岩，所以非常的漂亮。
我知道
大家来淡水玩的，
他们
来看一看。
对，他们的那个名称是不是有一种叫做燕子尾的那种建筑形态？
对对对，燕尾鸡，嗯，对
对
对, 对，
没有错。
哦，我以前搭公车都会过这，
经过哈，
我不知道它是古迹耶，
所以
好惭愧哦，在搭红二八都会经过。
所以今天，
啊，对哦，你是淡江的学生，
对对，他是淡江的，嗯，所以今天呢，这个阿芳要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淡水采风。
欸，今天走国旅风就对了。
淡水其实真的还挺好，就是千万不要周末来
啊，
哦，好天气的周末
啊，
哦，真的是到处都是人了，真的就不太好了。
刚刚我私底下，
对对，
私底下在跟阿芳在联络，阿芳正准备要去看牙，我说那我们不耽误你时间，看牙重要，那我们可以把那个访问时间稍微缩短。阿芳说那我要介绍哪里呢，一下想不起来，就突然想到一下讲到这个淡水这个，然后讲到它的建筑形态，你不妨来讲一讲你那么长的时间团，然后呢带大家去欧洲到日本，你都见识了各地不同的一个这个文化风俗还有建筑形态，或许可以来教教我们怎么样认识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的特殊建筑啊。
我不是建筑的专家啊，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如果你到日本去看到，尤其是在京都，你看到的很多的建筑寺院，它是比较唐代风格的，也就是唐风式的，
是
它的屋脊是比较圆润的，
嗯，
它是。他们有那个，他们叫鬼瓦那种，
oh.
就是这个屋顶最盖，他们是一个圆形的，像马鞍似的，那个是比较唐风的，甚至他们的那个门庭看起来也比较唐代的风潮。那，oh. 在台湾的话，就比较偏于明清时代，因为真正进入台湾来耕耘是在明清之后才比较多的。那所以台湾的建筑其实相较于日本是比较年轻的。
嗯。
它跟日本的那种唐代的风格不太一样。
嗯，
然后那如果要讲欧洲，我每次要讲欧洲，每次他们就说，有几个跟我经常去欧洲的，阿芳你会不会讲腻了？你每年都要讲一个。我说可是没办法呀，团里头总是有些新人呐，啊，
对
不对？然后你再讲，尤其是在一到了欧洲的时候，现在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建筑形态的不同，
嗯，
那最建筑形态最大的不同的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堂。
嗯，
那教堂的话呢，你在意大利看到的教堂，它本身就可以穿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年代。
嗯嗯，
因为意大利它原本是多神教的，它是走神殿的。
哦，
然后到了这个基督时期，就是在基督被承认。也就是说在康斯坦丁承认他为国教之后，基督教天主教才正式在罗马或者是意大利的这个境内开始发芽。
嗯，
那康斯坦丁建立东西罗马分治到他的整个的就是天主教在罗马正式扎根，也不过是在第五世纪第六世纪才开始。
嗯，
所以他其实他的年代来讲的话，最早开始还是受到很多很多罗马时期建筑的影响。
嗯，
那我们以像我以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来做个例子好了，
好
不好？我们把它的这个古老的建筑形态，从最老的一直到比较年轻的，
嗯，
我稍微现在就我脑中记忆所及，因为我现在看着外面的天空，我脑袋在快速的搜索中间的这些东西。我想大家对罗马最古老的一个建筑你可能会追溯到的，就是你有去罗马玩的话，
嗯，
大概就会想到的就是竞技场。
嗯，
竞技场。
然后对竞技场，竞技场这个圆形的这个大的这个竞技的这个场址，
对，
它基本上它是提供贵族作乐，贵族跟平民一同作乐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如果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神鬼战士，
神鬼战士，对
对，Gladiator， 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个影片哈。
嗯，
他把那个罗马人就是逮到奴隶之后，如何戏弄他们，利用他们来为一般的有公民阶层的人取乐的这种，
嗯，
对， 他们把它当成一种取乐，他们不把人命当一回事，因为奴隶不在他们计算人命的范围内。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对他们来说，有听到救护车声音吗？
有，还蛮大的。
环境音还挺大的，
对，不会非常的融入其境。
哎，对，很有这个
临场感。
临场感。
如果有救护车的话，以前的格拉迪耶特们是非常需要救护车的。
对对。
他们经常会，要不被弄死了，要不然就是伤残嘛。
对对。
对，但是一伤残之后，他就没有价值了，基本上就会被丢掉了。
是。
所以，其实竞技场是一个很悲伤的地方。如果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的话。
嗯，
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地方。
嗯嗯。
然后在竞技场附近有一个罗马废墟，有一般称为罗马市集。
嗯嗯。
那在这个罗马市集里面可以看到最完整的，也就是你当然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因为现在它都一些残砖败瓦了，就是一些石柱啊，或者是几根比较高耸的一个柱状体的东西在那边提醒你，啊，这里可能是一个富有人家的房子啊，这里可能以前呢是在卖什么东西的。它其实啊，在看古迹的时候，我很能想象，就是一般的旅客会有一点兴味索然，因为在这些残砖败瓦中，然后你要去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繁荣的区块其实是有点难的啊。那对，不过就是透过这样的地方可以理解，就是整个罗马的一个进程。市集、竞技场之外，还有一个在罗马一个非常古老的点是它的叫做卡拉卡拉大浴场。
嗯，
那罗马人爱洗澡，
对，
他们把洗澡当成是他们的社交场所，
是
他们把浴场当成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交场所。
嗯，
很多的军国大事都是在坦诚相见的时候搞定的。
哦，
那对，所以他们的大浴场里面基本上就是男生出入了，女生基本上就是当侍者的这个身份而已。
对，
那在这个浴场里面，他还有分他们。其实那个时候的浴场已经非常的发达了，什么三温暖的啊，温水池啊，冷水池啊，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分得非常非常详尽，而且设备的非常好。
嗯，
那卡拉卡拉大浴场现在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的最大的那一个部分还会被拿来当作就是表演的场子使用。嗯，因为它那个浴场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大。
嗯，
那很多大型的这个歌剧的表演有时候会利用这个地方来举行。
哦，
那对，这个是在罗马境内跟罗马比较相关的几个大型的建筑物。然后再来就是万神殿。
哦，
万神殿被誉为整个罗马建筑的最高杰作。
是，
你到了啊，万神殿，万神殿它其实是一个名称。为什么叫万神殿？是因为它里面不奉的不是神哈，
嗯，
它奉的是跟罗马历史相关的有名人的坟冢。
哦，
就是他把人埋在里面，然后他其实没有真的骨骸，就是他就是立个碑这样子。大家非常熟知的拉斐尔也葬在这个地方，就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画家。
嗯，
那在这个万神殿，你进去之后，你真的只有张大嘴巴惊叹的份。为什么？你很难想象，在将近2000多年前，人们的工具，
对，
然后可以建造一个圆形的拱顶。
嗯，
而且那个拱顶距离我们所站的就是平面，
嗯，
有几十公尺的高度。
是，
然后在拱顶的正中间，它还要留出一个空间做天井。因为要留那个天井，然后阳光照射进来，那个阳光甚至可以当作它的日晷。
嗯，
就是光束变成在它的万神殿里面的一个日晷。
嗯，
可以告诉你它的时间。
对
对，那这个万神殿是大家从外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筒子状的建筑物而已。
嗯，
你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进到里面之后，你只要想象一下，它不是用任何工具建造出来，是用人一块一块堆砌起来。它如何会这么的圆？
嗯，
这么的高，这么的直？
嗯，
然后那个拱顶如此的结构，
对，
几千年下来不塌不倒，
对，
然后还一直屹立在那里。
这个实在太恐怖了。
这个工艺就跟我们看金字塔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杰作，对不对？还是人力？
真的，
那么重的石头怎么把它堆垒起来？
对啊，
让人不可思议。
真的真的是你会站在中间，你知道站在中间然后这么绕一圈360度绕一圈，然后再往上天空看一下那个圆顶，中央的大圆顶，然后再看看中间阳光射下来的那个孔洞，你都会觉得人真的是很伟大的。
对，
只要你想做，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对啊，
这个是非常，就万神殿，我觉得万神殿附近是有非常好喝的咖啡。
哦，真的。
对，他们有一个大象标志的咖啡，咖啡店，它就在万神殿旁边。所以去万神殿的人，除了去万神殿之外，还可以去喝一喝道地的意大利咖啡。它就在万神殿的附近。
是。
那其实罗马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步行的一个城市。因为它的那个古迹都集中区都还蛮明显的。那你每天就批一个区块，你慢慢走，慢慢看。
是。
比如从万神殿走到 Navona 广场，就是它一个长方形的广场，中间有三个喷泉。的那个广场其实走路大概20分钟就到了。然后再从万神殿再走到大家会去我讲的那个废墟后面的一个威尼斯的广场，也走路大概也就是不到1小时的距离，所以那中间不是就是走半小时光光就是让你哐哐哐走，不是，因为它中间都还会经过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的古迹啊，或者是你必须要去拜访的景点。所以罗马人家一直问我，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都说对，但罗马也不是一天能玩完的啊。罗马它如果说我会建议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些古老的建筑物啦，或者说你对古罗马的这个情形很有兴趣的话，罗马至少你要规划到5天4夜。
5天4夜 ，OK。
对，5天4夜，而且你要分区块玩。你一天，比如说，国中国，梵蒂冈。
哦，对。
你可能就要花一天。
嗯哼。
那么，梵蒂冈彼得大教堂，你可能就要花2-3个小时。
是。
梵蒂冈旁边的那个梵蒂冈博物馆，我觉得它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博物馆之一。
哦，
你别的不看，光是去看它那个旋转的楼阶梯，那个是马可以跑上去的旋转阶梯。
哎呦，
那个光是去走那个阶梯，你去看那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至少要耗到你2到3个小时。所以你会觉得罗马好像就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没有很多东西可以看，而且非常非常值得你慢慢的去走去看。那除了这些罗马时期的建筑外，它再来的就是我刚有提到的像圣彼得大教堂。那这是教堂设立的时候它就设了教廷在设在这个地方。那梵蒂冈最近才选过教宗，对不对？
对对对
对，他们最近才选的新的教宗，因为之前的 Pedro 也过世之后，就换了现在的这一个。那不过他这个 Leo， 我他一听到他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个名字在这种教宗史上，他不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名字。
哦。
对对，因为那他每一个教宗有他自己的就是。他的什么中心圣徒，所以他会用他的名字来，像Pedro 之前圣 Francis， 对不起，刚走的那个叫圣方济嘛，
圣方济，圣方，圣方
个，
方济个了，对了，
对，方济个，他们是这样翻，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叫做方济，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方济中学，
有
没
有？
有
有有有
啊，方济中学其实就是天主教学校，它就是圣方济教会办的，那。所以方济各这个名字他就是一个很悲天悯人的，因为方济这个名字他留下来的那个风格是这个样子。方济这个名字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慈悲的很悲天悯人的名字。对，然后所以像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大到你觉得你进去之后你可能会迷路，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的教廷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也跟铜柱啊，还有它的地下墓室啊，还有它的里面的一些朝拜的这个小礼拜堂，每一个都非常非常有特色。还包括的它圣彼得脚被磨的都已经没有脚趾头的那个铜像。因为大家要去触一碰它，然后祈祷，所以碰来碰去的几百年下来，他那个铜像的脚趾头全部都被磨掉了。
哇，
就剩下一个亮的一个平面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基本上也是可以耗很 多地方的。那圣彼得大教堂，我会建议，如果你有去圣彼得大教堂的话，要上花个钱上一下它的屋顶，
嗯哼，
因为圣彼得教堂的屋顶是可以上去的。
哦，是。
然后从屋顶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就是梵蒂冈大教堂全亭，就是大家最有名的那个，每次祭拜的时候，大家都站在那个庭院里面，就是它的前方的那个广场。
嗯，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就是全景。然后再来就是透过那个全景再往前看，你可以看到蛮大一部分的罗马市区的景观。
哦，
那它中间圣彼得大教堂在过去不远就是台伯河，所以你会看到台伯河，然后台伯河你看到圣天使堡。所以基本上去一趟梵蒂冈一天跑不了，
嗯哼，
你一定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是。
然后再来的话，你如果说你对于这个美术馆或者是考古有兴趣的话，
嗯，
它有很多的博物馆是你可以去的。
嗯，
所以像罗马这样的地方，一个圣彼得之外还有圣斯蒂芬、圣雅各，
嗯，
然后基督会的大教堂，你光是看这些教堂就
对，
如果有些人对教堂没有什么兴趣的话，那这些东西就可以略掉。但是有几个大教堂是一定要去的，像圣彼得这个一定要去。
是。
然后南边的圣保罗，因为对，基本上就是他四大圣的另外一个圣玛利亚大教堂。
哦。
对，那个基本上就一般来讲，或者叫圣母教堂。那这个是他你必须去拜访的一个，要不然你罗马就等于有一部分的，一大部分的地方你没有去到访过。
是。
对。
所以说有历史有文化的这些教堂都集中在罗马。
对。
我们上次去的那个米兰大教堂应该也是不错的。
多姆它算是比较新的，它是文艺复兴时期在重新把那个面给